亲爱的弟兄姊妹，主日平安。今天我们继续来分享新约马太福音的经文。今天分享的经文是马太福音的22章1到14节。在分享之前，我们先一同来祷告。慈悲怜悯的天父，我们到你的圣宝座前，要来俯伏敬拜你。我们要感谢你在万事以先就拣选了我们，并在基督里呼召我们到你面前，让我们来亲近你，认识你。愿你与各处奉主耶稣基督的名聚集的你的教会同在，愿你在你的教会当中得到称赞，得到荣耀。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今天的经文呢是以婚宴的比喻来论到神的救恩工作。其实我们可以把前面21章所记载的两个比喻，一个是大儿子和小儿子的比喻，一个是凶恶佃户的比喻呢，和今天我们要分享的这个关于婚宴的比喻呢放在一起来看。这三个比喻呢内容上都是面对神的救恩有两种不同类型群体的反应。比如说小儿子和大儿子，凶恶的园户和叫过的园户，拒绝赴宴的被招的人和从路上招来的人。而且呢，这三个比喻呢都可以有两个解读的视角。一个是从假冒为善表面敬虔和认识了自己的罪并愿意认罪悔改这样一个对比的角度。另一个就是从以色列人和外邦人的对比角度。比如说在两个儿子的比喻当中小儿子就可以看为是那个假冒为善的人。因为他嘴上说父啊我去但实际上呢他却不去。那个大儿子呢就可以看为是那个明知道自己不想听从父亲的话但是后来却懊悔却去了的罪人。那如果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解读的话，我们也可以把小儿子指向是以色列人，大儿子指向外邦人。也可以把第二个比喻当中那个凶恶的园户呢既指祭司长和法利赛人，也可以指向是以色列人。可以把那个交果子的园户呢指向是外邦人。所以同样的，今天我们从经文里面所读的娶亲宴席的比喻依然可以把那些预先被招的人既指自以为配得天国假冒为善的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也可以从历史的角度呢很宽泛的就是指整体上拒绝了基督的以色列人。而那些临时从路上招来的人呢既可以指被法利赛人所轻视所排斥的认为是罪人不配进神国的税吏娼妓，也可以从救恩历史的角度来说指外邦人。但是呢，我们今天所分享的婚宴的比喻呢和前面两个比喻相比呢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的地方，那就是前面那两个儿子的比喻和凶恶佃户的比喻读起来呢很容易理解，符合一般的情理比如凶恶佃户的比喻当中原主生气之后呢说要下毒手除灭那些恶人把葡萄园另租给那按时候结果子的园户读到这大家可能都觉得这理所当然就应该这样就应该出手审判那些霸占了葡萄园还杀了神的仆人和神的儿子的那些凶恶的租户。但是婚宴的比喻呢对于今天的读者来说可能会觉得有点不好理解。比如说我有事儿我不想去出席某个人的婚礼不可以吗？而被邀请的那些人的做法呢也让人匪夷所思，因为这些人竟然拿住了那个来报信的仆人凌辱他们还把他们给杀了。我们会觉得你不去就不去吧，为什么还把送请柬的人给杀了呢因此就导致主人大怒发兵除灭那些凶手烧毁他们的城。就让我们看到原本应该是喜庆的婚礼，但是呢在婚礼开始之前先发生了刀兵战争。还有 既然是在路上把遇见的人请来做席，那这样的人不穿礼服不是很正常吗？那为什么啊有人不穿礼服就要把这个人捆起来给扔到外面去呢？啊等等。所以呢，我们今天分享的重心呢，啊，就是被请的人为什么会拒绝王娶亲宴席的邀请。啊，主题词呢可以是两个词，轻视与尊贵。啊，我们会从三个方面来分享这个主题。啊，第一个方面就是啊王的婚宴啊有什么特殊的地方。啊，第二个就是为什么预先请的那些人会拒绝。啊，第三个就是为什么会对那个不穿礼服的人啊如此的严厉。首先呢我们要说明一点，就是主耶稣啊并非是在讲这个救恩真理的时候选了一个并不合适的生活题材。啊，反而呢这个婚宴当中的拒绝和冲突呢其实正是主耶稣想要传递的啊信息的张力。所以今天如果我们读的时候感受到一种不协调啊，我想可能主要是来自于我们把当下时代的婚礼理解带入到了经文所讲的啊那个特殊的婚宴处境当中去了。啊，如果在另一个背景之下，我们会看到婚礼的邀请的啊发出者啊和接收者呢和今天我们的理解啊都很不一样。啊，我们要特别留意的就是啊这个比喻当中婚宴啊发出那个邀请的主人的身份是啊主耶稣说的天国好比是一个王啊为他的儿子摆设娶亲的筵席。那我们就会看见这不是一个普通的婚礼啊，不是主耶稣曾经参加过的那个迦拿的婚宴那样的婚礼啊，最后他们的酒还不够了，还是主耶稣行了变水为酒的神迹来帮助他们那个举办婚宴的家庭避免了尴尬。今天我们在经文的比喻当中看到的这个婚宴是君王为自己的儿子所举办的皇家婚礼。我们要知道的就是今天的国家元首和新约时期的君王啊，他们本人和他们所代表的那个政权权势之间的紧密程度呢是完全不同的。过去啊，从某个角度来说，我们可以说啊，君王就是国家。但是呢，现在像欧洲呢啊，现在还有国王，但现在啊还存在的国王呢，其实更多的时候呢是一种称号和荣誉，也就是国王不再是集国家权力和荣耀于一身了。啊，这个对于现代人来说啊很容易理解，但是我们要说古代的君王跟现在是啊很不一样的。比如我们可以对比一下中国历史当中的啊唐宋明清啊那个时期皇帝对于啊臣民的统治力，我们就可以知道了。所以呢，如果皇帝的太子结婚啊发请柬给你，你却不去啊，不要说是一个平民了，即使是一个官员啊也可以啊以大不敬的罪名来治罪啊，甚至很可能就被抄家灭门了。因为对于古代的君王来说啊，往往会把臣民对皇家婚礼的态度啊看为是一个表达政治忠诚的标志。啊，当然我们说哪怕是普通的婚礼啊，如果不是的确有啊合理的理由啊故意以某种借口拒绝出席啊，那在一般意义上其实所表达的依然是啊一种关系上的断裂啊，甚至我们说这是对于啊主人的一种藐视和羞辱。那更不要说在一个礼法皇权至上的环境当中啊，对于君王啊邀请的拒绝更是会被看为这是敌对和叛乱。所以可能对于今天的时代来说，很多人会说啊，你儿子结婚请我一定要去吗？啊，我不管你是谁啊，我要是不想去我就不去，大不了以后不来往离远点呗啊，又不是说离开你我就不能过了。但我们要知道在皇权时代，如果离开了皇权对于自身权力的限制啊，就是皇帝对你有格外的容忍和善意，如果离开这一者的话啊，你还真就过不下去了，甚至大概率你连活下去都成问题。因为在君王眼中，普天之下莫非王土啊，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你要是不尊重王，王就可以让你活不下去。 所以我们看见地上的君王尚且可以轻易的决定一个人的生死啊，实际上地上君王的那个土地全是臣民，从本质来还不是属于他的啊，本质上来说那是上帝暂时交在他手中的。那如果是一个被造的人拒绝宇宙的君王啊，拒绝万有之主的邀请，那这个人所显出来的那个自高跟狂妄，对于君王来说就不是一般的羞辱和藐视了啊，那就不是一般的叛乱和敌对了，因为他所得罪的那位是啊创造之主啊，真正宇宙的君王啊，他的权柄是至高的啊，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因为宇宙万有都是属于他的啊，万民都是属于他的啊，都是他造的，也是依靠他才能够存活的。所以离开了神，人的确啊，真的是不能存活的啊，人活着的每一秒钟其实都是靠着上帝的恩典。所以我们会看见啊，这里婚宴的比喻所象征的是神对人在救恩上的邀请，那其实更是远超过真实的婚礼的邀请的。也就是说，救恩的筵席比婚礼的筵席那重要程度可是高多了，是婚礼不可同日而语的，是另一个层面的啊，极其宝贵的生命恩典的那种赐予性的邀请。说一个罪人听见了福音，他就是听见了天国君王的邀请和呼召，那这对罪人来说啊，是无比的抬举啊，极大的荣耀权力和福分。虽然我们说婚宴比不上救恩筵席的宝贵啊，也就是说婚姻对一个人的改变是没有办法和救恩对一个人的改变去相比的，但是在这里面用婚宴来比喻神在基督里面为罪人所预备的救恩筵席呢是贴切的啊。为什么？因为婚姻和救恩呢有三个相似的地方啊，第一个就是身份的变化啊，第二个就是归属的变化啊，第三个就是喜乐啊。比如对于身份来说，我们都知道一个人只要一结婚啊，他的身份立刻就发生变化了。但对于救恩来说啊，一个罪人原本是罪的奴仆啊，却因认识基督就得以从罪和死亡当中被释放了，所以他的身份呢，就一个罪人的身份就是从死刑犯一下子变成了神的子民啊，天父的儿女，基督的门徒啊，从那个极其可怜凄惨的黑暗和污秽当中啊，一下子就啊拥有了荣耀圣洁尊贵的身份和恩典。那归属的层面呢，我们都知道对于婚姻来说啊，双方所拥有的可以给对方有分享的排他性的限制，也就是说有些东西是只能给对方的啊。但是呢，婚姻当中的这种彼此拥有并非是主权上的一种完全的赋予和支配，但是我们要确知道对于救恩而言啊，一个人既然在基督里面领受了救恩啊，他的身份不单单是从卑贱成为了尊贵啊，从死亡得到了永生，蒙恩罪人的生命并不单单只是脱离了罪，脱离了自我，脱离了世界，他更是被分别为圣，单单归给了基督啊。其实呢，我们应该说这是今天这个世界人们对于福音最大的抵挡所在啊，甚至包括基督徒在内啊。为什么？因为今天的人们更加注重自我和感受，信耶稣呢常常首先是看中了耶稣所给的好处啊，好处跟恩典啊每个人都愿意要，但是恩典所对应的责任啊我们不愿意要啊，永生我们愿意要，但是凡事要听从耶稣的话我们就不那么愿意啊，或者说如果不让我那么难受，损失不是那么大啊，在我的承受范围内的时候呢，我也咬咬牙就认了，那毕竟得了永生嘛，啊，一点都不付出，也的确是说不过去。所以在救恩在两个层面上啊，其实我们的观念啊需要被再次更新，就是救恩的宝贵其实远超乎人的想象。那第二个就是上帝所要的奉献也远超乎人的想象。那既然你是属基督的，其实你的身体灵魂的一切啊，就都应该被基督所拥有和支配啊，我们应该在凡事上 任何事上都应该照着上帝所喜悦的来行事。啊，当然事实上我们要说，即使一个人真的能够做到全然奉献，啊，他也回报不了上帝所给恩典的1/1。啊，当然，啊，其实今生没有一个人能够达到那样完全的程度啊。但是呢，我们却要知道，从我们认识基督开始，啊，完全奉献给上帝，这就是神在我们身上啊所训练的属灵的工作，啊，其实就是借着我们生命当中所遇见的一切的事情，来操练我们对于基督更深的认识和顺服。那第三个方面啊，喜乐，可能有人会说，原本我以为信耶稣之后呢，我就可以过上一个啊。想要什么神就可以为我成就什么的幸福自由的生活了啊，没有想到了信耶稣之后呢，反而啊这也不让做那也不让做，这比我不信耶稣的时候呢对我的人生限制还多呢。言下之意呢就是说，信耶稣没有让我变得更加的快乐啊，反而可能更加的压抑，更加的被拘束啊，更加痛苦的啊。就像很多人在结婚前啊对婚姻有很多美好的憧憬啊，结婚之后呢发现充满了挑战、难处、痛苦。但事实上我们要说的是，救恩是真的啊让人喜乐的啊，因为一个人在基督里面的喜乐呢，不是说啊我想要什么就有了什么啊，想做什么就能做成什么。一个人生命当中真正的喜乐其实就是和基督的关系啊，就是能认识基督啊，能为基督做点什么，这就是喜乐所在啊。至于说做什么经历什么，只要和基督一起的啊，那都没关系。所以彼得曾经说，你们如果为基督的名受辱嘛，就是有福的啊，因为神荣耀的灵常在你们身上。但是你们中间却不可以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啊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做基督徒受苦呢啊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上帝所造的活物呢，如果不是为上帝而活，不管你活成什么样啊，其实都是虚空和犯罪。所以呢，对于基督徒来说，认识基督就是喜乐，或者说基督就是我们的喜乐啊。这是保罗为什么能说，我为基督的缘故就以软弱、凌辱、极难、逼迫、困苦为可喜乐的啊，因为我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又刚强的。所以不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面啊做了什么事儿，那个事儿让我们喜乐，而是这个事儿是为基督做的，我们和基督之间有了这样一个啊主人和啊仆人之间的关系，这个关系那让我们喜乐。所以我们只要跟基督在这种啊亲密关系当中，密切的啊亲近关系里面，其实不管做什么都是让人喜乐的。所以我们会看到，一般的婚礼是啊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进入到生命相连的盟约关系当中，而救恩筵席所强调的其实不是一个个体和基督之间的这种生命联合的亲密关系，而是教会整体和基督之间的生命关联。那这是我们对于啊这个比喻当中啊婚宴的特殊性啊所做的一个说明。那我们在这个基础之上啊，我们要来思想啊，为什么这些受邀之人会拒绝啊王的邀请呢？啊，经文说这些人不理啊就走了，就他们受到王的邀请之后呢啊不理就走了啊，一个人到自己的田里去，一个人做买卖去，其余的人呢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啊，路加福音里面相关经文这么说的，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啊，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我必须去看看，啊，请你准我辞了，啊，又一个说我买了5对牛，啊，我要去试一试，啊，请你准我辞，啊，又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我不能去。其实这个经文我们并不陌生啊，啊，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就曾经遇见过类似的场景。那有一次主耶稣对一个人说：“你来跟从我。”啊，那个人说：“主啊，容我先回去埋葬我的父亲。”那但主耶稣对他说，任凭死人埋葬他们的死人，你只管去传扬神的道。然后又有一个人说，主啊，我要跟从你，但是容我先回去辞别我家里的人。那主耶稣就跟他说，守福德离向后看的人不配进神的国。所以呢，我们要说啊，这个拒绝的现象呢并不局限于指向法利赛人或者撒都该人对于基督的拒绝和杀害啊，其实可以扩展到我们在传福音的时候遇见的所有不信耶稣的人对于福音的拒绝啊，当然也可以用于今天基督徒在地上面对需要顺服上帝旨意的时候对上帝话语的不顺服啊，人可能会以各种方式啊来抵挡和推诿啊，把所听见的上帝的话语和呼召 啊，弃之不顾，啊，看为废话啊，或者是啊唠叨。那我们要想的就是，啊，这些人为什么啊会拒绝呢？显然呢，他们对于王的邀请的拒绝呢，是因为在他们眼中，参加啊君王儿子的婚宴，远不如他们的田地买卖啊牛羊啊这些地上的事物呢更重要。就这些推辞的理由呢，我们看见没有一个是不好的啊，没有一个人说我要去赌博啊，我要去偷窃，所以我没时间去参加啊这个婚宴。我要去种地，我要去做买卖，我要去看看我的牛啊，我刚结婚，我父亲去世了等等，哪一件事拿出来都是正当的，都是好的啊，都是人在地上最基本和正常的生活责任啊。所以呢，我们说并不是人们所要做的这些事有什么问题，而是这些人把这些事放置的位置有问题。所以我们从马太的记载当中就可以看到啊一些啊原因的那个理解的切入点。他们啊经文说，其余的人拿住仆人凌辱他们，把他们杀了。那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啊，这就是经文让我们不理解的地方。这个被邀请的这些人，你不想去赴宴，你也不至于把送信的人给杀了呀。但是如果我们设想一下，这些送信的听见有人拒绝了王的邀请之后呢，他们说我要去看看我买的牛，所以我就不去赴宴了。送信的人很可能都会劝说他们说，去出席王的宴席更重要啊，你的牛不那么重要啊。但是呢，那个人还是执意说我要去看牛。送信人就可能会跟他说，你这就是对上帝的不够尊重啊，你这是把牛看为偶像了。这话就有可能会激怒那个买牛的人呢。我们要知道，能买得起五对牛的人啊，那是有一定实力的人。而如果神所差来送信的人啊，是他一直所熟悉的轻看的一个邻居啊，连一个小羊羔家里都没有。所以那个能买得起五对牛的人，如果这个时候把这个送信人给打了、骂了，甚至杀了，可能就不是那么难以理解了。其实今天呢，这种现象并不少见啊。今天很多自称信耶稣的人啊，也会出现啊，对于他听见的啊，照着圣经原则对他劝勉的话语啊，不屑一顾，很不耐烦啊，口出恶言这样的现象。他们会说，耶稣哪比得上我买的那五对牛呢？所以主耶稣在地上啊，面对从法利赛人和撒都该人来的那些敌意，包括彼得、约翰、保罗这些使徒们传福音的时候所面临的那些患难逼迫，其实正是因为听见的认为听见他们传福音宣讲天国道理的时候呢他们认为你所讲的让罪人悔改信耶稣的邀请，这对他们来说是一种贬低，因为他们不觉得他们是罪人也是对他们利益的一种损害。所以呢，他们就会拒绝并且敌对并且杀害。所以我们会看到这种颠倒的价值观就使得他们拒绝王的邀请。保罗曾经说过一句话，说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我现在因基督都当作有损的不但如此，我也将万事当作有损的因我已认识我主耶稣基督为至宝我为他已经丢弃万事，看作粪土，为了得到基督。现实生活当中，我们却看到的是一种反过来的现象就是我们将万事看作是与我有益的反而将基督看为是有损的人们会为世界将上帝的话语看为粪土，丢在一边为了得到世界和自我私欲的满足。其实除了价值观上的这种颠倒的认知错位之外，其实更深层的是他们为什么拒绝呢？更深层的是罪人对于自身的位置和尊卑的一种颠倒的认识。我们知道地上的婚礼呢所邀请来的来宾一般和新郎和新郎的家人的关系呢都是平等的。或者有些人还比新郎在社会的地位上，可能在社会地位上可能更高一些，比如说新郎的长辈老师上级等等。 所以我们要知道，地上的婚礼当中呢，新郎对于来宾呢，通常会表达感谢，或者表达非常荣幸邀请到了某人参加。所以我们一般在参加婚礼的时候，在答谢致辞里面，无论是新人还是新人的父母作为主人通常都会说感谢诸位百忙之中抽出时间来参加婚礼然后感谢诸位来宾感谢你们的大驾光临甚至还会特别提到某某某说你能来是我们的荣幸就是说有些人能出席婚礼呢，那是给新人和主人家有面子婚礼显得更光彩现场更加蓬荜生辉了然后还会说招待不周敬请谅解等等。但是如果我们可以假设如果将来在天上的筵席当中主耶稣致辞的时候这么说欢迎诸位来到天堂今天无论是谁只要你们愿意来就是给我和给上帝有面子。我非常感谢你们的到来和捧场没有你们今天的婚宴就举办不成了。我还要特别感谢亚伯拉罕，感谢摩西，感谢保罗，你们坐在这儿简直就是我的荣幸，没有你们，婚宴上不会来这么多人，甚至包括什么将来，天国的建设还要靠你们跟我齐心努力呀，希望你们以后要多多监督，多提建设性意见，有什么不足，我们会及时改进等等。你能想，如果主耶稣这么发言，你肯定会觉得。这太荒唐，太荒谬了。当然我们没有人敢这么想。但是我们的弟兄很多时候对于救恩的态度就是期望着将来耶稣在天上向我们有这样的发言。特别是那些觉得为基督付出了很多的人。觉得基督将来在天上要一定要给我发奖状发奖金要向我表达感谢。甚至可能很多人觉得我能信耶稣就已经是给了上帝的面子。那是上帝的荣幸。没有我的话天国的席位就坐不满了。当然我们都知道没有我们上帝照样是上帝。他的荣耀没有丝毫的减损。反而呢很多时候因为我们这些被造之人常常令神的名被羞辱让神的荣耀被诋毁。所以刚才我们这个对比就可以看到其实这就是那些受邀之人敢于拒绝王的邀请的那个本质的原因。一个罪人真实的生命状况其实他根本没有资格来参加王的宴席不配和耶稣有这样亲密的关系不配得到上帝的邀请没有人配得基督为他死也没有人配和基督一同坐席没有人配和上帝坐在一个桌上吃饭你可以设想一下你会请老鼠或者臭虫在一个桌上吃饭吗甚至我们可以说没有人配得上帝拿眼睛看他一眼这甚至都不是夸张为什么呢因为就罪人内心的那个黑暗污秽和丑恶而言也就上帝有能力能看见也就上帝有那个能力能够看人的真实一个人如果能看见他自己或别人内心深处的那种真实的人不禁会恶心人可能都还会崩溃因为罪人的本来面目就是那么可怕但更可怕的是罪人对此却不自知反而觉得我很不错虽然我不是那么好但我也不是那么差呀其实这就是先知所说的罪人那种扭曲的自我认知以赛亚书曾经说祸哉那些称善称恶为善称善为恶以暗为光以光为暗以苦为甜以甜为苦的人祸哉那些自以为有智慧自看为通达的人当然那些人不单觉得自己足智多谋浑身都是闪光点而且还常常看上帝为愚拙的。所以那些被招的人并不会觉得自己受邀请受上帝的邀请是多么重要多么荣幸的事情反而看为平常甚至看为说这是对我在地上生活的一种搅扰。但我们都知道能收到上帝筵席的邀请那是神给人极大的恩宠。而且呢能被上帝邀请来参加上帝的筵席其实就不仅仅是一个受邀宾客的身份了能收到邀请的时候呢其实是已经被上帝赋予了家人的身份了也就是说凡是上帝所邀请的人都是被上帝看为家人这样一种亲密的关系来邀请的 啊，任何一个来参加的人，任何受到请柬的人，啊，同时也就得到了上帝所赐的一个属灵的尊贵的啊特殊的身份和关系，那就是我们都被赋予了天国子民的身份啊，上帝儿女的身份。所以，我们参加上帝的筵席之后呢，并不说啊各奔啊东西各回各家了。上帝邀请的那个特殊性在于说，这是一个赋予身份和恩宠的家业啊，你来了就再也不用离开了。啊，你就有了在上帝国度里面的永久居留权了。啊，更何况神其实为了让我们这些不配的罪人啊，我们原本是上帝的敌人，可以有权利来参加上帝的婚宴啊，可以出席，可以成为上帝的家人。啊，神其实付了极大的代价，那就是他的儿子在十字架上啊为罪人流血舍命。所以，一个罪人的那种骄横的啊，无知的拒绝上帝的邀请，其实在两个层面上有错误的认知，就是啊，他看不见自身的污秽，啊，看不见自己的不配，啊，反而自高自大。啊，第二个层面就是他看不见上帝至高的公义、圣洁、恩赐、良善，反而藐视神儿子的降卑虚己。所以主耶稣曾经说，健康的人用不了医生，有病的人才用得着。啊，我来本不是招义人，乃是招罪人。但是我们奇怪的是，以色列人难道没有读过圣经吗？他们难道不知道上帝透过先知对他们所说过的话吗？他们知道，但是他们不信。那就是圣经所说的，因为他们没有信心与他们所听见的道调和。也就是人们没有想让他所听见所读到的神的话语来改变啊他的生命和生活。所以论到知识，论到恩赐，他们一样都不缺。但他们唯独缺少对基督的信心和渴求。那就像主耶稣对于那个撒种的比喻所说的那样，啊，凡是听见天国道理不明白的呢，恶者就把所撒在他心里的种子给夺去了。啊，这就是那个撒在路旁的，撒在石头地上的，那就是人听见的道，啊，当下呢欢喜领受，啊，只因为心里没有根儿，啊，不过是暂时的，所以遭受患难或受到逼迫，立刻就跌倒了。那撒在荆棘里呢，就是人听得到，后来有世上的思虑、钱财的迷惑，把这道给挤住了，不能结实。那唯有撒在那个好土里面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啊，后来结实，啊，有100倍、有60倍、30倍的。所以主耶稣所说这个比喻当中，那个听到不明白就是不信，那个明白就是信而顺服。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可能对于信啊，对于在基督里面的信心呢，我们可能有一个理解是从只是。听懂了，啊，只是认同，啊，认为是真的，啊，这样一个，啊，理性或智性的层面来理解的。但是我们要知道，信心其实是心灵深处的那个属灵的看见，啊，这样的信心呢，啊，当然有那个啊理性明白和认同的层面了，但是不够，得救信心的特点呢，必然是带有啊喜爱、看重。啊，当做生命当中最宝贵的去持守和追求，啊，这样在情感和意志两个层面的表达。所以我们今天所说的信心呢，很多时候可能不是那种属灵的信心，啊，或者说，啊，那个属灵的信心在我们的生命当中的影响力是极其微小的，啊，还没有扩展到知情意这样一个更深入的层面。所以我们很多时候啊所说的信心呢是信啊却并不看重啊信却。啊，无所谓。所以你要问我，你信耶稣吗？啊，我会说信。啊，如果你再多问一句说，你愿意为耶稣而活吗？愿意凡事都听从耶稣的话吗？那可能就会说，我凭什么要听耶稣的话呢？啊，我凭什么要为他而活呢？啊，我愿意信他，愿意读圣经，愿意祷告，愿意来聚会，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已经竭尽全力了，我已经筋疲力尽了。我觉得我已经足够的追求和金钱了。你竟然还认为我信的不够好，那我还是干脆不信好了。啊，甚至说啊，这种没有同理心的信仰我还是不要信了。我们对信这个词语的理解有时候太过于肤浅啊，太过于自我了。其实肤浅到了连法利赛那种假冒伪善的信都还不如。啊，甚至我们说自我到了，其实这种信是对于上帝的一种羞辱。啊，因为这种信并不是建立在耶稣十字架上为罪人流血舍命的基础之上的。啊，这种信息他要寻求的不是实践上的爱啊，他要寻求的是人所幻想出来的某种爱的感觉。如果基督的十字架还不够表达对罪人的爱和同情，这就不是上帝做的不够， 而是罪人在藐视神儿子的赦免。那我们就想起福音书当中记载，主耶稣降生之后呢，从东方来的几个博士要问基督当生在何处，犹太的祭司长和民间的文士的回答说，在犹太的伯利恒因为先知书记者说犹大地的伯利恒在犹大诸城中你并不是最小的，因为将来有一位君王要从你那里出来牧养我以色列民。福音书的记载里面没有说这些祭司和文士一听博士们的问的话呢，非常的激动然后他们就争先恐后的跑到伯利恒去找基督去了甚至他们连陪着东方的博士去看一看都没有。他们很有可能的就是以专业人员的自豪，非常熟练准确的回答了希律王的问题，之后就高高兴兴的回家去了。为什么？今天终于在希律王面前展现了一下自己对于律法的精通和专业然后呢，家里还有重要的客人等着我一块吃饭呢或者说还有一个关于弥赛亚的研讨会要去参加呢。甚至呢，在这些祭司长跟文士看来，这些东方来的博士呢脑子都不太正常我们这些正派上帝的子民都还没有听到关于基督降生的消息呢你们这些外邦人不知道从哪儿道听途说了一些小道传言就疯疯癫癫的跑过来来寻找我们所信的基督这个他们觉得这些博士们很可笑。你会发现他们有一切属灵的知识他们比东方的博士知道的都多他们熟读圣经，但是他们竟然听不见任何关于基督降生的消息。他们真的没有听见吗？不，他们听见了，因为东方的博士已经当面向他们传了福音。所以保罗曾经说，人没有听见吗？诚然听见了他们的声音传遍了天下，他们的言语传到地极。实际上是因为他们并不关心基督的降生他们更关心的是希律对他们的请教。甚至我们说这些文士他们还不如希律王对于基督降生的消息那么关心呢。所以他们所表现出来对于上帝应许、对于上帝儿子的那种冷漠，应该让今天的人格外的恐惧。因为我们可能就不知不觉也会成为这个样子如果我们只是鄙视了他们，我们不为自己惧怕的话，那么很有可能我们也会落在这样的境地。好，然后我们就看到经文里面说对那些拒绝悖逆和狂妄的那些被邀请的人王发兵征讨了他们，然后呢又去路上请人来赴宴。所以我们说，如果那些被征讨的人象征以色列人的话，那么从岔路上被请的人呢，在这里可以象征是外邦人就像使徒行传里面所说的，保罗和巴拿巴就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是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拒绝着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了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恩叫你实行救恩直到地极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所以外邦人得救呢并不是像这个比喻给人的感觉那样因为原本请的人不来，主人发怒了，临时决定让仆人去路上把所遇见的人都请来其实神的计划本来就是这样的就神知道以色列人会拒绝神也就早就定下了救恩临到外邦万民的计划其实这就是主耶稣所说的那将在后的将要在前在前的将要在后。实际上之前所邀请的和在路上所邀请的都不配出席神的宴席。所以呢其实这个呼召呢只是次序上的不同这个邀请只是次序上的不同，其实并没有高低的差异因为神在永恒当中所发出来的是永不失败永不后悔的爱然后就出现了一个插曲，筵席上坐满了宾客，王进来观看发现有一个人没穿礼服这个礼服在这儿我想有两种理解一种呢就是指在基督里面所得到的救恩神所赐的那个义袍也就是来赴天国筵席的每一个人必须是披戴基督而来的因为唯有在基督里面人才能够亲近神第二个可以理解为是指那个蒙恩的那个人应有的与他所蒙的恩相称的生命见证。所以我想这里面所说的一个礼服呢更多的应该是指 啊，在基督里面所得着的救恩啊，但是呢，也包含一个人真正得救的基督徒啊，必须有的最基本的生命见证。啊，虽然没有一个人一信主生命都立刻成为完全了，但是真信心必然有相应的行为表现。啊，就是雅各书说的，啊，如果有人说我有信心却没有行为，那有什么益处呢？这信心能救他吗？啊，信心没有行为就是死的。所以一个人如果真的穿上礼服了，这个人的行为立刻就会变得和他所穿戴的那个服饰相匹配起来。也就是属灵生命的获得呢，必定能够影响一个人的生命和行为。所以呢，我们说这里面这个没有穿礼服的人，就是指那个徒有其表的假基督徒啊，或者就是那个仇敌撒在麦田里面的那个败子啊，将来收割的时候呢，败子就会被薅出来啊，就会被烧掉。其实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凡称呼啊主耶稣主啊主啊的人，不能都进天国啊，唯独遵行我天父旨意的人才能进去。所以呢，当最后末日审判的时候，必定有人说：“主啊，我们不是奉你的名传道，奉你的名赶鬼，奉你的名行许多异能吗？”啊，主耶稣就明明的跟他们说：“我从来不认识你们啊，你们这些作恶的人啊，离开我去吧。”啊，其实还有一个比喻啊，同样的啊，就是在末日，在最后啊，天国好像是撒网在海里啊，聚拢到水族啊，拉上岸了之后呢，捡好的啊放在器具里，不好的啊就给扔了。所以呢，要把义人啊当中的恶人给分别出来啊，丢在火炉里面啊，在那里他们必要哀哭切齿。所以可能会有人说，这个婚宴的主人对这个没穿礼服的人是不是有点苛刻和严厉呢？啊，你在路上请来的人，这个人可能没有时间回家去换衣服呀。所以一个合乎这个情景的事实呢，其实就是婚宴的主人从来就没有让这些被邀请的人自己回家去换衣服，啊，没有要求他们自己准备啊参加婚宴的礼服。既然这是王的婚宴，礼仪层面的要求呢就非同一般。啊，普通人家，不管你怎么准备，你都很难有与皇家的尊贵相匹配的那个服饰。这就是保罗所说的，凡有血气的没有一个人因行律法能在神的面前称义。因此呢，没有人可以凭自己能准备出符合天国宴席礼仪要求的礼服。所以呢，既然是王请你来的，你的礼服呢，其实王都已经给你预备了。不需要你来预备，王自己来预备。也就是说，这个人不穿礼服并非是因为他没有时间没有能力来准备，而是他没有把王所赐的礼服穿上。这一点其实从后面王跟这个人对话就可以得到印证。王对这个人说，朋友，你到这里来怎么不穿礼服呢？面对询问呢，那人无言可答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这就表示呢，绝不是他不知道赴宴需要穿礼服，也不是他不知道王已经给人预备好了礼服，而是他明明知道却有意不穿。他是以一种极其随意和无所谓的态度来出席了王的宴席。我就这么赤身露体来了，能把我怎么样呢？所以我们说这是对主人的一种极大的藐视。这个人跟前面那些受邀请却以各种理由推脱不来的人是一样的，只是呢，这个人更加的阴险和狡诈，因为他想要试探和欺哄神。所以圣经里面的应许是，你如果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你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但是很多时候，就像旧约所说的，这百姓用嘴唇尊敬我，心却远离我。所以藐视上帝的人都是只是口里承认，他心里却并不真信。所以我们最后总结的话是，今天所分享的一个比喻呢其实严格来说是有两个寓言故事来构成的。一个是拒绝王的婚宴的人一个是来参加却不穿礼服的人。其实这两种人呢本质上是一种人他们共同的特点都是对王的恩典善意和屈尊的一种就屈尊邀请的那种极度的藐视和践踏。所以他们收到邀请的时候不是欣喜若狂，而是推诿和敌对。他们不是恭敬的喜乐的把王所赐的礼服穿在身上，而是赤身露体的来羞辱主人来搅乱那个筵席。所以你会发现人们要么根本就拒绝出席要么就随意的出席。 啊，因为他们对神的救恩既不重视又想利用。啊，人们太小看啊从上帝所发出来这个邀请的善意和宝贵了。所以主耶稣最后说啊，蒙召的啊听啊听见的听见啊福音的人多啊信的人少。啊，自称信的人多呢啊从内心啊认真对待啊信仰的人更少。所以呢我最后呢就以保罗写给提摩太的书信当中的一句话来作为我们今天正道的结束和劝勉。啊，在提摩太前书的2章5到6节。神啊他愿万人得救明白真道啊，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中间只有一位中保，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他舍自己做万人的赎价，到了时候，这事必证明出来。好，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我们再次在你的宝座前献上感恩，因为你主动的来呼召我们这些不配的人来亲近你。你知道我们的软弱，我们的污秽，你知道我们的刚硬和冷漠，但你竟然在基督里面以基督的血软化了我们，洗净了我们。求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看见你在天上所赐给我们这啊呼召来参加啊你儿子婚宴的啊这邀请是何等的宝贵，能够看到我们啊又是何等的不配。愿你开我们的眼睛，使我们能够啊在灵里面啊能够看见啊你在我们身上所啊赐给我们的恩典是何其的众多。愿我们的心因此在你的面前俯伏下来啊，带着感恩和敬畏来跟随服侍我们的主耶稣。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我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